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3回。听了韩立的话，老道就接着往下说了。的确，像阁下所说，贫道和几位朋友在一处上古修士的遗址发现了一些上古傀儡术的炼制之法。按上面所说，这些傀儡兽厉害无比啊，但是所需材料也同样是珍贵异常，并且还必须和魂石一同炼制，这才有可能成功啊。不过魂石这东西实在是难寻找，贫道到现在也没有寻到几颗出来，否则也不会在交易会上冒失的直接交换了。现在韩道又该说说如何会有这么多魂石了吧。天津真人最后冷淡地问道。哦，在下的魂石啊，出处也很简单，在下以前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上古修士口中竟然叫做魂石，只知道它们产自一种叫做阴冥兽的妖兽体内，在下呢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一些的。阴冥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哪里有这种妖兽？老道一听这个，尽量克制着，但是他眼中的兴奋之色已经是表露无遗，可以说有点忘形了。不知道真人打算炼制的是哪种上古傀儡，能否将得到的傀儡术解韩某一关呢？韩立可是神色不变，从容地说道。一听韩立这话，老道脸上的忘形之色消失得无影无踪，重新冷静了下来。看来韩道友打算用此要挟贫道喽？要挟？不，真人此言差异，到现在为止，在下可任何实质的东西都没有向道友要过，反而先送出了数颗罕见的魂石。道友若是觉得不划算呢，第二个问题啊，就当韩某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魂石在下也不会要回的。一听这话，天津真人脸色一变，韩立也不着急，站在对面并没有任何催促之意。我给你傀儡术，你可以大致分辨出真假来，但你说的阴冥兽之言，我如何知道是不是骗我的呀？说实话，道友就算知道阴冥兽之地，也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里不但凶险万分，就算侥幸进去，也是有去无回呀。当年在下命大不死，得以逃生。不过，就算阁下不信我所说，但魂石可是货真价实的呀。用其中的一部分换取阁下手中的傀儡炼制术，道友也没有吃亏。否则就算空有傀儡炼制法，没有魂石，那又有何用呢？听完这话，天津真人眉头一皱，脸上显出了犹豫之色。好，我没心思琢磨你所说魂石出处到底是真是假，我只问道友，你打算用多少魂石交换傀儡炼制术？数量太少的话，我还是留下来自己独占的比较好。这老道啊，衡量好了其中的利弊关系，终于神色一缓地说道：这要看啊，道友提供的上古傀儡术的价值了。若是只能炼制白天里的那些傀儡，就是白给我看，我也不会有什么兴趣的。韩立心中一喜，可是脸上不动声色。白日换东西的那些傀儡，只不过是我从遗迹中找到的一些残次品而已。 听道友的意思，似乎能炼制的傀儡越厉害，你所给的魂石就越多吗？
嗯，是这个意思。
若是能炼制全力一击有元婴期以上威力的傀儡术，我就是送给真人二三十块魂石又有何妨呢？
都是一开始所给的那种品质的魂石？
难道上古傀儡术真能炼制出相当于元婴修士的傀儡？韩立先是一惊，随后大喜，口中则毫不迟疑地说道：
韩某既然说出口，就绝不是虚言。
好，这些就是上古傀儡炼制的玉简，也不用什么借阅，就直接送给道友了。
老道飞快地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个白色的玉简，直接扔给了韩立，然后面露一丝狐狸般的狡黠的神色。
韩立被对方的举动弄得一愣，心中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想了想之后，也没客气地拿起玉简，用神识扫了一下。结果半晌之后啊，韩立脸上红白交错，一将神石收回来之后，就直瞪着天津真人，一语不发起来。
怎么，这傀儡术中提供的几种傀儡，最高级的甚至可媲美元婴中期修士的攻击，难道还不符合道友的要求吗？
哼，怎么不符合？可这些傀儡要求提供的主要材料竟是万年铁木这等逆天的东西，还有其他的辅助材料，不要说稀有了，有几种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韩立面露恼怒之色。
那这件事情嘛，贫道可就爱莫能助喽。不过上面不是有各种材料的图画吗？道友也许机缘深厚，有机会凑齐傀儡的所有材料呢。
天津真人反而慢悠悠地说着：
天津道友难道已经找齐了上面所说的材料？否则怎么会到处收集魂石呢？
大出老道意料的是，韩立脸上的怒色很快退下，竟立即反问道：
贫道什么时候说过要亲自炼制傀儡了？我只不过是在遗址中寻觅到了两只半成品的高阶傀儡，将那魂石融入其内就可以拿来用了，何必自己再动手呢？
你，
韩立一时无语，这老道实在是太难对付了。
好了，贫道已经将傀儡炼制术交给韩道友了，那贫道的
给你。
韩立没有等老道皮笑肉不笑的说完，就没好气的长袖往桌子上一拂，绿光闪动之后，一小堆魂石凭空出现在了那里。
天青真人大喜，但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想开口再说些什么的时候，韩立却一摆手说道：
这次韩某不慎吃了个哑巴亏，但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的，现在东西两清了，在下告辞了。
韩立拱手，满脸郁闷之色的出了阁楼，头也没回一下。
老道望着韩立远去的身影，先是眯着眼睛摇摇头，接着又点点头，然后才从容地将所有的晶石都收进了储物袋中。
这一次竟然用根本用不上的傀儡炼制术换来这么多的魂石，他自然是满意至极呀。有了这堆魂石，足可以将那几只半成品的傀儡彻底完工。
不过这韩立一次能拿出这么多的魂石，还真让他吃惊不小，心里对韩立呢也不禁高看了两分。
老道不知道的是，现在走在数条街道远的韩立脸上的郁闷神色早已经是一扫而空，
反而单手摆弄着那块白色的玉简，换上了一种诡异的笑容。万年铁木对别人来说不太可能，但是对他来说不成问题，只是花费的时间稍长一些罢了。至于那几种叫不上名字的材料，他没有记错的话，好像从那些虚天殿中的傀儡残骸中都可以找到。若是他运气不错的话，应该可以拼凑出几只傀儡的材料出来。这些全力攻击几乎相当于元婴修士的傀儡炼制出来，自然是威力无穷，可以让本已放弃的傀儡术再次成为他的杀手锏。况且玉简中还记载了几种攻击力相当于结丹修士的傀儡，他们用材虽然同样珍惜不易，但若是花费大量灵石，总还是能够买到的。这种较低一些的傀儡，虽然一次拥有五六只都无法对元婴期修士造成什么威胁，但若是能像以前一样炼制出数百只出来的话，元婴修士一样要退避三舍的。不过这种想法韩立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即使这玉简中记载的最低阶的傀儡成本材料也相当于一件普通法宝的价格，不要说数百只，就是数十只，韩立也是无法负担得起的。以前炼制千竹教的数百三级傀儡就让他几乎倾家荡产，甚至将那时的众多妖兽材料都卖得差不多了，才凑够了材料的钱。但他们现在和这些上古傀儡比起来，那可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呀。韩立心中苦笑地想着，然后辨认了方向，直接奔天天城的西城门而去。虽然说现在天色已晚，但是对他来说，白天和夜晚哪有什么区别呀？先去找一下更经主人再说。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过得那是飞快啊，交易会正式召开了，来自天南各地的诸多修士全都涌进了这座修士之城。城中的拍卖行更在交易会开始的第二天就对外拍卖各种珍品了。厅里边的诸多稀有物品吸引了众多身家富有的修士。76万灵石，此块庚经由这位道友获得。站在拍卖大厅最前方的一位中年修士满面笑容地说道，他面前的檀木桌上放着一个翠绿托盘，里面有一个核桃大小的淡金色矿石，毫不起眼的样子。结果一位身穿银袍面目模糊的修士有些激动地走出台下，上前交付了灵石之后，将庚经就此取走。同样坐在台下的韩立轻叹了一口气，蓦然站起身来，走出了拍卖大厅。下面拍卖的东西就是再珍贵也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天晚上他很容易的用神石找到了庚经的主人，但是对方想交换的东西竟然是一只七级兽卵和传说中的另一种炼宝材料化衣神泥，韩立都没有，只能是失望而归。但是从对方的口中，韩立也已得知庚经并不大，就是他得到了也只够掺入七八口飞剑的样子，还是不够用的。不过尽管如此，等今天有庚经参拍的拍卖会一开始，韩立还是参加了进来。但是价格一超过50万灵石的时候，韩立就彻底的放弃了这个东西。看来他的大庚剑阵短时间之内是无法施展的出来了。
出了拍卖行的行列，直接去坊市又转了一圈，将一些炼制傀儡能买到的辅助材料先买齐了再说吧。接着人就直往天天城一角而去。今天已经是交易会的第四天了，他记起了南陇侯给他说过的话，心里有些好奇的就按照预简中所说的地方找到了此处。韩立用神识略一扫过附近情况之后，人就站在了一间看似普通的石屋前。他走过去，还没有敲门，木门就自行打开了，一个玉冠紫袍的长髯人走了出来。
韩道友，你终于来了，来，我介绍几位同道给道友认识一下。
南陇侯貌似很高兴地说道。
有劳君侯久候了。
韩立客气了两句，就被南陇侯让进了石屋之内。屋里边的情形可是让韩立一愣，这空空荡荡的，哪有一个人呢？但他神识一扫，也就发现了屋子里边的禁制波动。与此同时，南陇侯也察觉了韩立的举动，他微然一笑，
本侯的一点小手段自然无法瞒过道友的哟。来，韩道友，请跟我来。
南陇侯说着随手掐了个法诀，一片金霞从袖中射出，金霞过后，屋中一块不起眼的地面顿时白光闪动，幻象消失之后，蓦然出现了一个黝黑的石阶出来。南陇侯二话不说走了下去，韩立眉头微皱之后，也就没有再犹豫的跟了下去。石阶很短，几乎前脚才迈进，后脚就出现在一间不大的地下大厅之内。寥寥几颗月光石的柔和白光，将此处照得忽暗忽明。正有七八名修士在里边，六名坐着，其中一男一女并肩站在一起，似乎是一起的。这几个人一见南陇侯和韩立进来了，同时将目光扫了过来。
是你？
站着的男子一见韩立的容颜，不禁脸色大变的失声叫道，听那声音呐，竟似乎认得韩立的样子。韩立闻言一愣，目中金光一闪，目光落在了这名结丹后期男子的容颜之上，结果入目的是一张印象深刻的银色面具。韩立见此情形，先呆了一呆，接着嘴角挂起了一丝讥讽之色。
这谁呀？不是别人，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个男子竟是当年将他追杀走投无路的鬼灵门少主。同样的银色面具，面具下同样一个人，眼中少了当年的少年猖狂，而多了两分沧桑和一丝惊怒之色。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昔日故人，真让韩某倒有些意外啊。
怎么可能？你凝结成了元婴？
这位鬼灵门少主嗓子和以前相比啊，有些沙哑，但是话里的京剧之意，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
怎么回事？你认识这位道友？
一个黑袍人突然冷冷地问道。
二伯，这个人就是我和你说过的那名姓韩的黄风谷修士，当年就是他。
不用说了，韩道友已经是元婴期修士，怎么还会和你一个晚辈一般见识呢？这位黑山罩体、面目儒雅的中年人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但是眉头一皱之后，毫不迟疑地打断了。随后此人温和一笑，又和颜悦色地说道，
在下鬼灵门王天谷，当年之事小侄不知天高地厚，多有得罪啊，但看在在下薄面上，希望道友不再计较此事。
听这个人的口气，似乎对韩立之事了解一些。
当年我和王道友只是一点小事而已，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韩某怎么还会记仇呢？阁下多想了。韩立望了黑袍人一眼，嘴上轻笑着，仿佛真打算既往不咎的样子，可是韩立的心里边却暗自冷笑一声。他想到的是，真是冤家路窄，看来此仇得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4回。